日把圣父为马斯克中举大家好。那今天是三法印，觉得三法印虽然只有三个法而已，但是讲起来一点点才是不好理解的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我们第十二章他会讲三法印？为什么在缘起法波会讲三法印？大家有想过没有？还是本性是法而不性？那其实到了后面，我们开仁法师呢，他有做了一个表，他做了一个表将这些缘起跟三法印把它收拾起来，有没有？在194页。那这个表是他把这些内容归纳收拾起来。那既然今天他在这里，而且下午就是他起头讲课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留给他来讲。这样会比较亲切一点。好，那对于第一节课，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那我们第二节课呢，就是要讲三法印与一法印。那刚刚本愿法师有就当他补充一下那个181页那一点，就是他刚刚画在黑板上的那一个表。刚刚画在黑板上那个表的三法印那个声纹呢，它只有色识哪一个？有情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圣他才有情跟无情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三法印其实它是一切法的真理，对不对？它是一切法的真理。照理讲，不应该生闻只有有情而已的，懂吗？那他会这样去做一个分别，就是导师其实就是要点出说，声闻跟大圣他们有共同的部分，那也有无共的部分。无共就是比较着重的部分。我们知道声闻它是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怎样解脱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声闻跟大圣共同的部分呢，就是十一场这一部分。它表示一切法，不管是有情或无情。从有情来讲，那也是没有十一场这些特性，不管是声闻或是大圣，它都没有十一场这些特性。但是当声闻表示说，这有情这法它没有十一场这些特性之后，它就怎样？它就直接把萨迦也干掉，懂吗？它直接就。关于我无所，他直接就要解脱涅槃。但是大圣不一样，大圣他了知这个没有十一场的特性之后，或者是有情没有十一场，他还怎样？反推一切法，反推一切法都是没有十一场的这种特性，所以他才能有情跟无情他都骗到。但声闻它是比较着重在生死解脱、自我解脱，所以它直接就我说它不再去反观一切法，它不再去反对一切法的这种没有实际上的德性，它直接就将那个沙迦利，就是建立在我的其中我上面那个沙迦利，它直接就消除。所以凡圣的差别在哪里？凡圣的差别就是在于 永生界。所以说断了这个沙加里，就是入于圣莲，就是出国了。所以就是当然有共同的部分，还有偏重的部分，那这是需要稍微提醒一下，不然会以为说身为这三法印只有有情而已，没有无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183页。183页，我们第二节是在讲三法印跟一法印。那这边呢，分两个大科来做一个说明。那第一个大科呢，就是183页。那这边一开始，从课上就知道说，它是从无我去贯彻一切，从无我去贯彻一切。那第二大科，它是在186页。那186页也就是要说明三法印及是一法印，所以他第一节，他第一大科，从无我的立场去贯通三法印之后，然后他就要进一步说明，其实三法印跟一法印他们是一样，是一样。所以老师就分这两个大段落来做说明。好，我们来看183页。那一开始这边呢，就是讲三者到底能不能逃离三大一起，就是无常、无我跟涅槃，这三个到底是个别的三个，还是说这三个可以将它们合合统一起来？那一般的学者他们，就是比较会有矛盾性，或者是有所对立的，就是在哪里？就是在无常跟涅槃，无常跟涅槃，他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彼此相融。他们那个这无常跟涅槃是相反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6。注脚16，老师在《中观经论》他就举出了三家，对不对？括弧1、2、3。那第一个就是有部啊，有部他把有为跟无为看作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实体法，所以明显有为跟无为它是相对立的，也是两个都是实有法。那括弧2。经部呢？经部他就认为无为是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有为才是实有。所以如果从有跟无来看的话，经部的立场是有为才是有，那无为它就是什么都没有。那第三个大众部系，大众部系呢，他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无为，因为它无为的不生不灭的意思，所以成立各式各样的无为。那这各式各样的无为，在我们之前159页的注脚21，它有提出了9种无为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副标啊，做个副标就好。我们没有去看9种无为，就不用翻。大家把这个页码就记在各式各样的无为这里就好，在159页，注脚21，大众部立了9种无为。好，你看，所以老师说，如果将无为与涅槃看作是离开事实的别有实体，或者看作是没有的，那这样生灭无常就会局限在缘起的思想上说。那如果被他们这样一拆开，或者是认为某一方面有，某一方面是没有，那这样的三法印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为法印，这样的三法印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法印。那光无事呢，到了我们 佛法后面，就是在后面第二节的时候，第二大段的时候就有解说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看北部，那为什么认为无常跟涅槃是相反的？因为一般的人认为无常它就是有为法，那既然有为法，它就是有生住意念，就是有生灭相。我们翻过184页，那涅槃呢？涅槃它就是无为法，那无为法它的相状是什么？就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跟有为生灭相相反，就是不生不灭。所以生灭跟不生灭，如果没有办法去将它们融合好一点的话，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与困难。那看重无常的，就会将涅槃认为是无常之外，就是离开了无常，那有一个涅槃可得。那重视涅槃常住的呢，他又忽略了无常，那就要只是要一心的求这个涅槃，然后不会去观察我们的这个周遭的事物思想，所以有轻视的无常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对佛法的完整性跟统一性就会被破坏。那这一边所要讲的佛法的完整性指的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这个完整性是什么？这完整性就是三法印，就是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这三个人，你不能将它看成个别的，或者将某一部分看成有，某一部分看成没有。那如果你将它们拆开，面对来三兄弟啊，那你就一直要把它拉开，那就会失去了完整性。那我们一个佛法的家庭，不可以把这三个拆开，这三个是同在一起。那到底怎么去统一它呢？那就是接下来所要讲，就是从诸法无我，从诸法无我去将这三个做统一性、融合性。好，所以导师说三法印呢，它其实是中贯相通的。那能够统一这三个呢，就是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。那诸法这个法本来就通有为跟无为，大家也知道我们有那个无法，无法什么法的分类啊？对于法的分类，那个部派是分几法？
七十五法。
七十五法。五味啊，对，那个五味七十五法，五味七十五法。那五味七十五法，这五味其实如果再往上拉一个层次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为跟无为，对不对？有为就是前面的从色法知道那个心不相应心法，都是属于有为。心不相应心法这样。就是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跟心不相应心法，还有无为法。所以这五个人把它拆的两个就是有为跟无为啊。那所以一切法都通于有为跟无为。那这有为跟无为，如果我们同样是以这种无我心去理解的话，那就可以将常跟无常统一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常是指涅槃。涅槃是常住的，不生不灭，所以是常。那无常就是生命，所以就变成说常跟无常，不管我们怎么去看，其实他们两个都怎样，都是无我的。那所谓的我呢？所谓的我，这个我的定义是十一常，十有独一跟常住。所以如果你从这种无我性，没有这种十一常的特性。没有实际上这种特性去看常跟无常的话，其实在常跟无常里面找不到这种实际上的特性，所以从无我性就可以将常跟无常统一起贯通融 所以这个诸法的无我性呢，老师说其实他还是要从缘起法去做说明的，缘起法。因为掌声老师在前面而是第几章的后面，他有讲到，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在173页，173页应该是上次上课的那个缘起法。那你看173页的最后第三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的后面，老师说佛法的涅槃，佛法的涅槃它不是形而上，不是神理，它是怎样？它是理心业。那这个经验它必须要经过理性的思辨，还有知觉的体验。所以我们的涅槃观念它是立论于缘起。所以对于这种缘起的涅槃观，我们不可以离开现实。所以你要去观察它的时候，你不可以离开现实，然后去联想说有一个涅槃，或者是没有一个涅槃。所以当我们要去观察这个涅槃，要怎样去观察？要从缘起去观察。好，那这样从缘起去观察，那我们翻回来180页。184页，所以常跟无常，它可以用无我性去理解。那这个无我性呢，又可以从缘起法去说明，缘起法去说明。所以缘起法是通两方面的，那这两方面就是流转跟华灭。所以流转的因果相生，它就是无常，也就是持有不离有。那环灭的因果起灭，它就是灭嘛，它也是持无不离，这就是缘起，对不对？缘起就是持有不离有，持无不离有，不离有这种缘起必然性，缘起必然性。所以不管是持有不离有，或是持无不离有的这种流转环灭的，它都怎样？它都是无我性的。那所谓的无我性，就是没有实相的特性，所以缘起能够贯彻这两观，那缘起它是无我性，也是有无我才能够贯通这常跟无常。所以法的相生环灭，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啊。那这个例子，它的立足点全部都是在缘起。都是立足于缘起的因缘，所以从缘起的因缘上来看，因缘和合它就是生，那因缘的离散呢，它就是灭。所以从生灭当中，我们去看起来好像有个什么实在的东西在那边生生灭灭，但其实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生灭？实质性。这个实质性就是实有、独有跟常有，这种特性。所以你看这种生灭、生起来、灭去，其实它都没有这种实一常的特性。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实一常的特性，老师说也不用生，那有灭，因为它根本就不会变化，而且它早就存在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讲生，为什么要讲生？就是。本来没有嘛，本来没有我们才需要生嘛，所以才要需要生嘛。那如果本来已经有了还要生嘛，不需要。那如果是灭，它本来就有灭的话，这个东西本来是有的话，那它也不会灭去。因为这个真实有的真实一定就是不变，那既然不变的话，它也不会灭去。所以从一切法的这种相生环灭当中可以理解，法它本来都是无有自性，那无自性呢，它就是空义，无自性就是空义，那这个空义就是无我，所以无自性空也就是无我，无我也就是无自性空， 所以这边的不自信跟如果是同样的。所以这三法印呢，它是同于空无我的思想，老师说是非常深彻，只有舍利弗他才能够圆满去通达。那另外还有迦旃念，迦旃念是佛弟子当中入密第一的。那佛也问他说中道法，那这个中道法就是要我们离于二界，离于二边啊，有过，那离于二边才能行于中道。那这个中道也就是缘起法，所以我们了解缘起，它就不会落入两边。我们看185页，那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个缘起无自性的含义。那一般人他看到法的升起，他就会升起有见，那这个有见就是实有见。那看到法的灭去呢，他就会落入于无见。那这个无见就是整个断灭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老师这里就举了一朵花来做说明，他说一般人看到一朵花，以为它是实有此花体，那等到花的谢落之后呢，他以为什么都没有，或者是认为小孩出生的时候呢，他就以为有这个有情的字体，那等到死了之后，又以为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世间的人总是这样，认为如此的实有跟实无的大见。那这边举花或者举人，其实他们的意思都一样，主要就是你会认为这个东西，不管是花还是人，我们看不看得见？看得见吗？你不会说看不见，看不见就是看你的意思。那既然看得见，落入了我们的思维，它会变成怎样？所以这边说有其字体啊，我们都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字体，不管是花还是人，反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认为它是有一个实在的字体。那这个实在的字体就是什么？就是实有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实有独立跟常住。那我们看到花的时候，如果看到花，我们看得到花，那看到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是存在。那你会觉得它是一种整体性，你绝对看不到它的核心，这就是独立啊，整体性。那对于常住，你会认为这个花是怎样？它是坚固。或许一般没办法解释说不变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得到它的变化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变化之后，就是就这个裸体来讲，就这个花来讲，你会觉得这个花它的状态是坚固的，它并不是那种随时会散掉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是有你看到花，你会觉得它存在，而且它是整体性的。整体性就是一种完整性，你绝对看不到它的这种核心。核心就是说，如果你将花或是那个树叶，我们看起来就是一片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放在那个阳光下去看的话，其实它是怎样？它是有那些叶脉，有没有？那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整体性，它是有一些 组织性的，都是组织性的。还有就是对于外面的人是坚固的，所以就是会有这种自信值啊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，不管是花还是人，我们都会有这种自信见的产生。那这种自信见的产生是自然而然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因为我们有无明，所以看到这些现象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自信见跑出来。所以等到这个东西灭了、不见了，你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没有了。对不对？如果你会说不会啊，我不会觉得好像有个什么实在的东西没有了。如果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实在的东西没有了，你喜爱的东西不见了，你不会伤心，或者是你的亲人往生了，你不会哭着死去过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变得真的有个自己所喜爱的、自己所重要的东西不见消失，而且它是跟我完全分开的。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就是有实有间的灭去。但是我们佛说的缘起法就不一样，佛说缘起法就不一样。当我们看到法的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它是怎样，它是持有故必有，持生故必生的一个升起。那这个就是世代以成的必然性，就是有因必有果的这种必然性。因缘有三层，在第十章《我论说缘》的时候就有讲到，因缘有三层，是哪三层？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果从因生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序列的必然性，那第三个？有一空力，那其实这三个跟三法都有关系。那比较重要的是中间那一个，老师说这三个比较重要的是中间那一个，就是序列的必然性。那它也就是什么？缘起的理则性，缘起的理则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持有故必有，持生故必生这种理则必然性。那知道这个法，这个法升起，它一定有这种名相因果，这些名相因果都可以说它是有。所以这个名相因果它是什么？如果从因缘的三层来看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有一空一嘛？并不是，它是果从因生的实相。所以我们就一个东西来看，它是有这种因有必果有的必然性，这是从它的序列前方来看。那如果从每一个法的单体来看，它是怎样？它是一个合合性，对不对？它是这个果，它一定要透过因而生起，有这种思想，这种思想，果从因生的思想。所以这个法的升起，它的这种名相因果，它都可以说是有。但是这样的有是实有吗？并不是实有。所以我们透过世代以前的必然性去观察，透过果从因生的事相去观察，我们知道这样的有，这样的事相，它绝对不是实有，不是实有，它是因缘而有。所以我们就不会起无见。那这个无间就是无因无果的无间。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的产生，你不会认为说它是没有因缘，或者它是本来如此的，不会有这种见解出现，也就是不会有这种自信见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跟去观察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法灭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还是怎样。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这种必然性，就是升起之后，它必然过于什么？过于灭。所以说，有生无故死，生了就一定会死，这是必然性。所以灭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是因缘的 圆善归念，圆善归念，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实在的字体消失了，所以不会起有见，不会起有见。这有见呢，比较难理解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法的升起，我们还是要从升起来讲。你看到法的升起，你知道它是这种因果必然性，对不对？它一定有它的因果必然性，然后才会有这个佛法可以讲。有这种因果思想可以讲，但是看到法灭去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必然的，因为生而必灭，它是必然性，所以我起有见。这个有见就是说，对这升起的这些事项，你不会知道它是实有不灭的，你知道它会灭去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层。反正只要是升起的，它就一定会灭。这个升起，它一定会灭。但是这样的灭是怎样的灭？它是缘善而灭。所以，既然是缘善而灭的话，你会认为它实有东西，它并不是实有一个什么东西被灭除。所以就不会起有见，所以它的灭只是缘善归灭而已，所以就不会落入于无的这一边。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这种缘起观啊，知道是因缘而有，缘善而灭，那有的时候不会知道它是实有，那无的时候也不会知道它是实无，所以就不会落入于有无两边。那如果不了解缘起它是本性空起，就会有这种导见。所以一般的人呢，他会认为生灭法，他会以生灭法起有见或是无见。但是到了佛弟子，我们修行人，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一样看不看得到生灭，看不看得到生灭相，一样看得到生灭相。但是我们看到生灭相之后，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实有实无，法的升起的时候，你不会认为它是实有；法的灭去，你不会认为它是实有的东西灭去，因为知道它只是一个因缘的起有升起，因缘的离散消失这样的，所以就能够离两边了，就不会升起有无见。那一般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无见的升起？主要就是他们的心。内心当中总是认为有一个什么真实不空，所以真实不空是一个关键，把它圈起来。那这个真实不空就是指我们的这种本具的自性界，就是无明自性界。所以就是刚刚我所说的，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相状，你会对于这个相状认为它就是真实不空，所谓的真实不空就是认为你会认为它是实有独处常住。没有这种思想的特性在里面，所以看到法的生灭，你就落入于有或者无。好，那下面这一段是挺不错的一句话，老师说，我们学佛的如果了达一切法本是空无，那一切现象的有生有灭。我们并没有要否定它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这些相状。那现象它却是有因果，然后有什么体相作用？有它的轮廓，它有它的一个作用性，而且这法它一定有现行因果。 画面，就是有这些像让我们看得见。但对于这些像，不管是因果体用还是流转画面，在这些种种的相状当中，它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实质性可言，它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实在常住独存的特性，没有。不管是升起的还是灭去，它绝对没有这种实在常住独存的特性。所以这样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？如幻的生命而已。那所谓的如幻，就是没有实在性。那所谓的如幻，我们看不看得到幻？看不到，那要去看医生。这个幻，在他们五十代的人可能有种种幻术变现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就是有投影机嘛，是不是？经过投影机把它投射出去，所投射出去也是看得到那些影像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不看得到幻？看得到幻，但这个幻它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。所以说，一切的这种生命，它都是幻神幻灭。那所谓的幻神幻灭，就是它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质性。所以老师说，我们要把握这一点，把握这种无实质性的这种正见，那这样呢，就不会落入有无，那就能够正取中道。所以就是说，讲白一点，就是说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，它都是没有实质性。所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你看到你不喜欢的，或者你看到你喜欢的，不管是你喜欢或你不喜欢的，它没有一个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。那既然没有实在性，你看到你不喜欢的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对不对？那既然是没有实在性，你看到你喜欢的，你为什么要叹气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反观自己，反问自己。那你到底是在贪心什么？你到底是在嗔什么？如果有一个实体，那你才去嗔，才去贪，才有话说。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在性，你干嘛去贪？所以你要去嗔。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这种法无我性，它只是如幻的显现，那对于我们的烦恼会慢慢消落。我们烦恼会增长，主要是因为对于这些无自性的法，会认为它是实有的，然后才慢慢去起惑造业嘛，那才会感得这种生死的流转。好，我们通过186页，所以常跟无常的贯彻，就是在这个缘起的空无我当中去建立。那到这边就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我讲给大家来听懂。听不懂我没办法，听不懂就要自己看，看多了就懂。好，那老师说，照上面来说，一切法它都是缘起的。那只要是缘起的，它就没有真实性。所以看到法的升起，我们不会起有见，因为看到法的升起，我们知道是缘合而生，对不对？就是实有物必有生，它是原生，你知道它是原生，所以你不会看见这个法升起，不会有实有一个法。那看到法的灭去，它是原善的灭，所以不会落入这种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无见或是断见。所以生灭它都是缘起，那既然是缘起，它就是空无自性，所以说缘起本空。那这个缘起本空的意识呢，就比较深层。在缘起法，缘起法它就是在讲序列的必然性嘛，对不对？那序列的必然性它是属于理则，但这个理则要透过什么？透过事项，透过我所认识的事项，你才能够理解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理则性存在。 但不管是我从一生中事项，或是序列的必然性，它都是属于什么？它都是属于有啊。这整个缘起跟缘生，它都是属于有，不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。但这些有，它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空无自性上，所以说有一空一。所以有一空一的这种意识呢，老师也有说，它比较胜一层。因为这个理则性序列的必然性，理则性它就已经比四向上还要再深。那种有一空一的这种思维，会比理则性更深。好。我们看标题二，所以缘起法归一灭，说它是空，这不是因缘离散才是灭，才是空。这句话大家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心头一震？为什么说这个法的归一灭，说它是空，并不是等到因缘离散才说它是灭，才说它是空？在《大智度论》，《大智度论》卷23，他有说到两种无常，说到两种无常。那一种就是生死寂灭，那另外一种是什么？念念生灭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无常是哪一种无常？这么厉害，大家都看到念念生灭，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会觉得无常不是着重在第一种，对不对？要生死寂灭，那才叫无常。但是在智论里面，龙树菩萨说，像这种生死寂灭的无常，这样的无常，跟禽兽所看到的无常没有差别。就是一般的动物，一般的禽兽，它也可以看到这种无常，它也可以看到法的神奇、法的灭绝，但是它没有办法看到这种念念生灭。所以我们呢，修学佛法，我们就是要去建立这种念念生灭的世界。虽然我们也看不到，但是我们要去这样去建立这种世界。那这是两种无常。那这两种无常在卷四十二集上品的时候，他有说到说。这两种无常，那一种无常是属于这个心学菩萨所要观的无常观。那念念生灭，第二种无常，它是属于九学菩萨所要观的无常观。所以修行还是有分次第，还是有分次第，就是有分比较粗的，比较细。所以生死寂灭是属于心学菩萨。第一步是要去了解，那九学无常，那是要了解念念生灭。但重点是，不管你看到生死寂灭还是念念生灭，都怎样？都怎样？好像忘记了。他说，不管是生死寂灭还是念念生灭，都落入两边了。对，都落入两边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九学菩萨能够看到念念生灭也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不管是心学的菩萨看到生死寂灭，或九学菩萨看到念念生灭，还不是看到 涅槃，他就看到那个我们的波罗，还是跟波罗相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还是有相，这个还是有相，所以我们是要借由生灭来到体悟什么？借由生灭去体悟法的无我性、空寂性，所以并不是停留在这个相的上面。但是我们在解说道理的时候，不能够离开相状，不能离开相状去解释。你看，像这种理则性，它还是要透过事相去解释，才能够了解这种事相的理则性。所以这个空人不可以离开有去解释的，离开有去解释空的话，那这个空它会是一种断灭。那我们在解释这种有，或者解释这种生灭，并不是为了生灭而去解释生灭，并不是为了相状而去解说相状，是为了让我们跳脱、出离，不要让我们去执取那个实质性。所以从这生灭法相当中，叫人要离开这种实有之性的见解。好。那所以老师说，并不是因缘离散才是灭，才是空的。所以当诸法的升起存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是灭，它是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无有自性可得。诸法可以升起，可以存在，都是因为什么？它没有实离场的特性。如果有实离场的特性，有真实性的话，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升起。所以当法可以升起，我就知道它没有实际场的特性。那这实际场就是自性，所以当法升起的时候，我就能够了知它是无自性，所以表示它是如幻如化，表示它是空，是寂灭。所以表示无自性，表示如幻如化，表示空还是寂灭，都从那里去了知生灭的缘起，或者是从法的升起、法的存在去了知，并不是等法灭掉了才了知它是空。这样大家知道吗？所以从无我而深入的本空，或者是不生不灭，都要从缘起的生灭无常观当中去看出来、去观察。这只是重点，就是这种无我的空观念，要从缘起的生灭当中去观察。所以无常，生灭无常，它是空无我的。那空无我的也是不生不灭。反过来讲，无常生灭，它是无我；不生不灭，也是无我。所以不生不灭跟生灭，它们有没有共同性？有没有？它们的共同性是什么？空无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。生灭跟不生灭，他们的共同性就是空我，所以说不生灭就是生灭。所以在讲他们就是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在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在讲即是的时候，就是在讲他们的共同性。不管是色还是空，不管是有还是无，它都没有什么，没有自性，都没有自性。所以这个缘起的本性空无我就可以贯彻三大义。我们知道十点钟了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，那为什么一部分的学者会误，他们的误会是怎样？他们就是会认为说无常跟涅槃，他们是相反的、违反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误会？主要是他们认为涅槃就是要灭除什么，就是认为涅槃就是要灭除什么。那导师这边举的就是说，就好像海中的波浪熄灭才能够说是平静一样，也就是说。好像一定要等到这个法的升起，然后等到它灭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它是灭，才知道它是空。 一般的人会认为涅槃就是这样，要等到一切都平息才是空。其实并不是，就是在生死当中，我们就知道是空。所以常与无常才会对立，或是生灭跟不生灭才能够才会对立起来，不能同一。那这也是对缘起的流转跟方面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的共同性，那才会达成两界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从缘起无自性空的生理去了解的话，那对于法的升起，它是幻起，没有自性；对于法的灭去，它是幻灭，它没有自性。所以，不管是生还是灭，都没有自性，它都是无我。所以，生灭无常，它是本来空起。所以我们证得涅槃只不过是显出诸法的实相，然后它本来如是。所以三法一点，它绝对不是个别对立、不可贯通。所以三法一点，它还是有一个完整性。那这个完整性呢，都可以从同一个事项当中举例说明，就是一个事项当中，其实它就包含三法一点的特质在。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属于无常，那个东西属于涅槃，这样他不会这样去分开说明或者分开了解。如果把它拆开，那就不对，那这个法义就不成为法义。好，那我们早上就先上到这边了。那其他的下午还有40分钟的时间，再来解释三法印及十一法印。那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或者觉得哪里可以要进一步去说明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是我们班主任的生日。啊，生日还要跑这里讲课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祝他生日快乐。那早上我已经帮他切过蛋糕了，切过小小的蛋糕，然后他说为什么没有蜡烛？我就说那不然我去点三支香来插。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吃。 本性空寂，那这就是顿悟。
知道它是因缘而有的，
他前后并没有矛盾，只是说一个是从肯定面，一个是从否定面。请说。
法师好，我请教两个问题哦。这个缘起法是在讲说万法无自性，那他到大乘的后期在讲真常唯心性，是实真在讲实有自性。那比如说，或者说禅宗的六祖他讲那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何其自性能自具足。那这个当中怎么样去解释？是根据不同的。这就是说完全不一样的立论，但是又觉得都对。那请法师解释这一点。那第二点就是说，佛家也讲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那我们通常讲中秋有一个阿赖耶识，带着这个业走去轮回转世。那这个又好像是一个有，但是又想说一切都是无自性，这怎么解释？谢谢。
这个。到后期大圣，那后期大圣，他有他的一个方便，他有他的方便，那他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到，那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就容许我进行到这边，那我的问题。